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称稍稍的就前面的 内容上面呢，就是做一点点回顾，然后就是第一段的这个内容还没有结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首先发菩提心的这个内容，一个是说。思维相蛮难的，这是其中一个主题。然后，获得人生以后，修这种，善良的慈悲的，修菩提心这种的，就是比较难生。所以，难得的人生已经得到，人生能够承办其他很多，生命不能承办的事情，能够圆满很多其他生命当中没有办法完成的，在短时间里面，最终的就是我们能够契机的，就是看个人的发心和能力。但是这时候就说修善的这种善心呢，善的思维，这个需要很大的这种福德才能升起来这种慈悲心，所以慈悲心就是渐渐圆满，或者是说比较圆满无量的这种的心，就是遍及所有众生的时候，愿他们得到究竟安乐，为此去努力的时候，就变成菩提心。这种的心呢，能够灭这种的罪，就是其他的任何善心不能跟这个心相比，就可以人有可能千千万万种善心，人也会说，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坏人啊，就这种的。但是菩提心升起来的那一刻呢，就是，跟其他的一般的善心和善行相比的话，没有办法比较。所以除了能够灭罪以外，还会趋近于快速趋近于成佛，获得这种究竟的成就安乐，然后能圆满所求。然后从此就升起菩提心的那一刻呢，就是你不再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就是虽然就是可能境界上面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境界，但是既有这种的发心，也是不一样的一个这种心态和心理。所以说，其实他已经走向了开悟解脱的道路。所以我们用了这种的，就是比喻，说，就是。如同这个投身为王子的话，那他虽然现在还是小孩，但是因为他将来能成佛，将来能成王，所以基于这种的王的种姓呢，受到尊敬一样。因为这种菩提心升起来的那一刻，就是成佛的这个路已经打开了一样。所以呢，就是整个不仅是这个名相就变了声色，就是色身也会将来转成这种清净的佛陀身。就好像一普幅普通的画，你描了金线以后，这个就变成这种很珍贵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一就是珍贵的这种佛像或者是其他的。因为这个描金线金边这样以后呢，或者是刷金贴金以后呢， 它看起来格外庄严一样的，就神色上的。所以说，因为这种的修行是极其难的，连佛以就是，智慧洞察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发现菩提心是最饶益众生、最饶益自己的这种的修行道。如果有人想从这个世间的暂时的安乐当中更超越一些的话呢，就是要超越三界，这样的话呢，应该去修见闻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的修法呢，有一些是，就像物质的给予啊，这些你花完了、用完了就没有了，福报某一些享尽了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呢，就是不进反增茂，或者是它就是不断的增长，直至成佛。所以在这轮回的这个生活当中，不见然当然就是你虽然你学佛，但是还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愉快不愉快的事情、障碍以及这些，就是不是说因为你一学佛一信佛，马上就好像啥事都没有了，就是一切都特别顺这样。这种人是少数，多数还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障碍。但这时候因为有菩提心呢，就好像你身边多了个勇士来保护你一样，那就是再困难的一条路都能够觉得好像心里面有底，能过去。那不怕面对这些事情一样的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变成一种，像以前凤凰涅槃什么这样说，还有民间就是意思说，能够周中的历练下，把它变成转为成就的道。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还是比较要谦虚。虽然自己发了菩提心这样的这种，但是意思说，虚心的去闻思修。所以我们修的内容呢，就是，顺应世俗的菩提心。那顺应的菩提心，包括在世俗的菩提心的智慧度第六度当中。所以意思说，虽然我们言语上面说方便与智慧的时候，方便是指的是前五度，智慧指的是第六度。或者是究竟不究竟的时候，就智慧度也分这个境界上面的、果上面的、道上面的，或者文字上面的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但是本质上面就是在这里指出了就是圣意的这个内容，圣意的境界。所以在直接就是立马没有，少数人是这种，所以说先大彻大悟，然后再来就是圆满住心那种的。但大部分人比较次第的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有顿渐的这种修行嘛，有些有悟后即修这种说法，有的人是不论如何，就是意思是说，哪怕你悟了，还是要行为上面的，或者是这些上面要取舍，因为悟的层次也有差别。彻悟、真悟，这样子这些差别有差别，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愿和行的这个，大多数人比较容易把持。如果福德资粮圆满的话，就证悟的时候比较稳定。如果福德资粮比较差，试图要去证悟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寂灭的这种，要不然甚至更，就是纯粹的一种的，四禅八定当中。很难知道，就是已经就是自己的状况，有些是融入阿赖耶识，好像无思无念，但是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获得解脱，这些上面就是很难突破，所以需要有自量道的这种修行，所以这就是愿心菩提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应用那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内容，就是，如同这个 旷野积沙，中有大树王。若树根得水，枝叶华果，细节繁茂，以大悲水，就是教观这个众生的时候呢，你的成就的道路就是自然而然就成就了，就是这意思。是枝叶华果，这些呢，就是就是相应于树根这个意思。所以，愿行菩提心的受戒，那个是之前我们已经讲过，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有一种真真正正，尽量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发愿为众生这种心。有时候人会这样想啊，我要怎么样，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就是同时常常要就是。这个发愿发心的这个过程要观察，一个是就发了菩提许心的时候，就是说自他三时善根即受用，就是总之来讲，一直发愿利益众生而成就佛果这样的一种的愿心，然后立志不退转，所以愿心呢，就是发了愿以后，仅仅是有一颗善念都有很了不起，就这样的，就是有从灰云当中、乌云当中闪电一样，就是能萌生一种念头，都是累生累世的这种的积累的一种福德和成佛的这种的加持，为世的这种加持下才产生的这种善念一样，那这样子，那就是能够真正的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所以就是这个就生生世世这样发下去，不退转，这样子的话呢，当然就是相续的这种改变是很大的。如果是行为上面这样去改变的话，不退转，像度尽所有一切众生，那此时从此时起呢，就是说乃至于睡眠放逸，福德相续生。量多等虚空，这些都是菩提心的这种愿和心的利乐，所以这个之外就是说，应用这个经典以及发愿的这种。利益无穷尽。说如果是单单是在一个小的事情上面去帮助别人，托帮一把拉一把，或者是稍有这个改变，就像我们昨天那个公案里面讲的，别人受难的时候，你为他求个情，把他就是少挨打，或者少受苦，早让别人从某一种恐惧当中解脱的话，因为这个福德呢，在某一个时刻呢，就是变成一个成佛道路上的一个因。一样，如果我们说其他人能够解除暂时的这些安乐，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更何况是说，为了无量的众生成就圆满的佛果这样的一种的无与伦比的一种发心呢，就是是非常稀罕的、少见的。乃至于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亲朋好友、是先人、天人，都梵天这些没有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就是上一些部分提到的内容，所以这个就是菩提心的升起来的难能可贵、珍贵，极其难得。所以总是还是提到了，就是哪怕是最关心自己的世俗的人，如果不是修行这种大乘道的人的话，哪怕就是说做梦都没有为自己想到，何况为其他人发这样的珍贵的心，就 这个是前所未有，就是说非常稀罕吧，至少，所以菩提心当然是除众生的苦的这种乐极乐因的时候，就是那就是带来乐和乐因，脱离苦集苦因，那这个就像那个。解决暂时的问题，人都很高兴。哪怕某一个人有心结，你把他心结稍稍打开了，原来很担心的事情不要担心，好像原来很遗憾的事情就好像就可以就心里面平复过去了，或者是就是说没有那么你想的那么严重，这样子就有些时候安抚一下都有很大的这个功德。有些人很害怕，你说你不用害怕了。我来帮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他们也很感恩，或者是说心里面有温暖。那生生世世无始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的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当然这个想都不敢想，或者是对一些人来讲，因为小事情而流泪咆哮这样的。但是为这种的事情，应该真正的就是深深的就是欢喜，如果能走上解脱的道路，对，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足以捶胸顿足，但是为了解脱道的话，那真是很难得、很珍贵，应该用什么言语去形容都不过分。所以我们之前提到菩提心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就心持菩提心，心菩提心能够带来安乐，就是仅仅思维利益众生的那个，就是圣福圣共诸佛。何况精进修，就是何况勤精进，利乐诸有情。所以在没有了解修道，不明白因果缘起，空性的智慧这样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好像很多所作所为，确实颠倒的可能甚至更多，或者是有漏的更多。暂时的这种更多，所以说众生呢，欲出苦，无奈苦更增。愚人虽求乐，悔乐如灭愁。就这个部分，上一次已经说了。所以我，所以说呢，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发心说，于诸法乐者，多苦诸众生，足以众安乐，断彼一切苦。更复尽弃痴，宁有此等是，宁有等慈善。安得四慈有，岂有如此福？所以意思说，就是有世间当中，当然，有很多痛苦的众生，从三界六道每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哪怕有安乐的现象，也是比较暂时的。人到畜生道当中呢，就是苦乐交替比较明显，有一段时间稍微好一点，有一段时间就是糟糕，三起三伏过什么人生，苦乐参半，就是度这种日子这种的。 早上开开心心，下午又开始闹脾气发生气，下午骂人，早上还说好话，下午开始骂人，或者是就是这类，就很多种的情况嘛。上半年顺一点，下半年又不顺，然后就前几年顺，这几年又不顺，上半身顺利，下半身又不顺，或者是上半身不顺，下半身顺，就或者是这类，所以有很多众生，好像你问每一个人，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对生活非常满意了，心满意足了？可能大多数人还是会说啊，我想要更多，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达到这个那个就水平，那个收入，这个位置，有很多一直不满意。我已经很满意了。那好像这样说的话，都已经是你已经好像开始要落户了，还是就别人有那种的看法？就是你没有不断的永无止境、永无进取这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有意义的方向，这样当然很好。但是有些是适可而止，没有已经怎么讲呢？再造作就是痛苦那样的一些状态。但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呢，这最后就身心本身是有限的。身体也不能分成化身化，现在还暂时不能化身很多的身份去这样做那样做，同时呢就是也要睡觉，也要就是休息这么样的，所以这个色身局限的，不然这个心力和欲望和这些上面嗔恨这些是很有力量的。有些就是好像就是天底下，怎么样？安神的日子过的时候，不知道珍惜福报，然后到处造作花火，就是心态上面就是怎么讲呢？有点像就损耗自己的福报功德，这样的，好像就是以前说什么什么气数已尽，或者是某某某位人福德之衰开始衰败的走向，类似的一些造作和这些行为。人心越来越黑暗的时候，就福报越来越少，福报越来越少，当然痛苦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不代表他们就是在人道还不够聪明，这也许很聪明，但是聪明不见得能够带来任何安乐。所以于诸法乐者，诸多多多苦诸众生，有很多痛苦的众生。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发愿说对每一个众生，不论他的性格脾气，要各种各样的作心啊，善恶这些上面呢，都最终来讲愿他们能够解脱。因为本质上面是一，虽然有些人看起来很恶，但是这些恶呢，就是是一种无明。聪明反比聪明误。以前不是有一个台湾的法师经常说，你们这个。就是世间的聪明呢，就是刚刚够害自己，这样说的嘛，就类似的意思是吧？如果你从三善道滑落到三恶趣的话，就是刚刚够害自己嘛，本身。所以说发菩提心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实践当中某一些人说啊，希特勒什么什么，斯大林什么，反正就是最世界上比较有名的这些作恶的人，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名单啊在里面，但是这些呢也是要度化的对境，也是过去如母有情终生的一部分，所以心里面一方面就世俗的人说啊，这些人肯定就是应该是恶不赦，就是应该堕入到地狱的最深的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在燃烧的状态，还是有人这样，就是这样也不好的，这个心是非常不好，所以根本上面能够想到说，那每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就是每一个众生曾经都在六道的各个道都飘过很多次，乃至于就是哪怕佛菩萨。曾经没有成佛之前，也去过这些黑暗的、罪恶的这样的地方，所以但是找对了，最终因缘成熟了，找到了智慧的结晶，都这样子，那就是明心见性就解脱了。所以愿他们都有如来众性，就佛性，所以也是暂时的恶， 这些因缘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发心的时候没有落下一个众生，一个好像很不起眼的昆虫蚂蚁都没有落下，一个好像世间当中你不喜欢的人，包括你世俗当中也许不是那些死去的人你都不认识嘛，其实，或者是就但是在你的身边呢，就是或者是在一些过去的经验当中啊，认识的你自己很不喜欢的人，也是需要你，就是你希望能够铲除他们的一切痛苦。带给他们就是圆满的安乐，所以说足以终安乐，断彼一切苦，更复尽其痴。所以说，还就是最终来讲，不仅是让他们好像就是一个很恶的人，你稍稍原谅他们，你已经做了很好了，好像就是这种。你如果是受害者的话，那这里面呢，然后同时呢，你再帮助他，你不仅不伤害他，不报仇，不记仇，不记恨，还帮助他的话，那就是更大的善，善意。这种的宽大和这种，怎么讲呢？宽容很难得，很珍贵。然后，如果进而就是说，有一种你希望他能够不仅是就是世间活得好，或者是得到暂时的安乐。能够，我要度化他，我要帮助他，一直到直至成佛，那这个是何等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怎么讲呢？广大的这种慈悲心呢？广大的爱，所以后面就是说，结束无明，让他获得安乐，就是你有此等善，安得四慈有。岂有如此福？就是菩提心能够就是做到这个部分，所以那最好的朋友就是菩提心，最好的善就是菩提心，最大的种植的福德呢，因为菩提心能够做到这一切，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稍稍安住一下。 所以有时候发愿的时候，就这样去发愿就很好。愿我能够，满众生的愿，就是安乐这种的妙善的这些，愿，然后并且解除众生的这种痛苦，没有苦的这种，就是那就是除了苦和痛苦和快乐以外，那如果他处于一种轮回，但是一种怎么讲呢？无记的舍心，或者是怎么讲呢？不苦不乐的状态，那是不是很好呢？就像某一些天人一样的，这个也还是就不够圆满，所以也要究竟来讲，就是尽其吃，就是意思说，暂时的安乐和解除痛苦以外，最终要超越苦乐，获得这种成就，这种上面呢就是发心，所以暂时来讲就是离开所有这种他们所难以承受的这种的没有意义的，或者是业力所转的这种的痛苦上面呢，就是转化这种的发心。所以，一个朋友、一个家长、一个社会，或者是这些能除了修行菩提心以外能做的，就是能彼此帮助的，就是有限的。哪怕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无穷无尽，很困难。所以最终来讲要解脱，所以说，如果你就是总是有人父母亲来救你啊，如果有些人出生于这个财富之家，或者是高官名门当中的，但是这些真的救不了人，根本上面就是依靠自己的慈悲和智慧才能走出一种怎么讲呢？积善解脱的道路，安乐的道路。不然的话，就像有一些富家子弟一再出事，这里车祸，那里吸毒，或者是这样那样，总是有父母去救，不一定是富家子弟，就很多这种情况。但最后父母亲也精疲力尽，然后无能为力，甚至父母亲不惜牺牲他们的一切来救的，但是也就是怎么样的？如果生生世世，他们不可能有办法。所以，朋友救济一世，救济一世，这些都有可能，但是也很难的。生生世世更不可能。所以，根本上来讲，没有一个心比理智这种的智慧，悲心更具有这种无处不在的安乐，就是随时随刻的自在和解脱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所以像菩提心如此珍贵，没有比这更好的福德。这后面这个部分，说若人酬恩师，尚且应称赞，何况未熟陀菩萨自为乐？所以说，做一切这种帮助别人的事情，救济别人的，有些人有生病啊、手术啊，是贫穷啊，各种各样。你说做一点布施呀、帮助呀，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其他人，如果你不是专门用来作秀，或者是那种就是完全你关心的那个不是重点的话，那你就是另一回事。但是大部分人就是比较真诚的去帮助别人的情况下，那其他人也会受到，这些人也会受到赞叹，这意思。如果你没有像菩萨的话，没有人去制定说无量众生受托于你嘛，其实没有。但是就是说，你就是为了一切的众生，然后， 很欢喜的去做这件事情。有些是有一种求很多回报嘛，我做这个事情，那这样的话我得到什么，就是有算盘，有计较，还有怎么讲呢？这样想的。那菩萨呢，就是有一种的利他的心，从长远的角度去利他的心，所以他是非常欢喜的。上一次我们不是入行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吗？说，就当然我原话记诵不太记得，但是说，如果众生需要的情况下，就是有能力帮助他们，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宁愿就是入地狱去帮助众生的话，就是用义无反顾的这种的勇气，这种的境界，这种的诚愿而去的心，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最近不是看到有些医生呢、护士啊，他们去灾区，疫情的灾区，然后，有很多年轻人里面看起来面孔，也很非常勇敢，还非常不容易，花了很大的心，这种的。所以常常也就是生病的人以及帮助他们解除痛苦的人，之前也有说非洲那些地方闹疫情的时候也是，就最主要的几个关键能够灭住那个疫情，一个是说那个病毒的所在生的地方，它的传染性不像现在那么厉害，它不是一个直接空气传染的。你要接触到这个直接的人的一些液体之类的、体液之类的，然后，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里面是真的有很多医生完全付出，有一些被感染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也死了，也怎么样的，但是他们非常勇敢的去，怎么讲呢？解释做照顾这个病毒的社会，很多人不知道是真实的状况。然后可能就是那时候那一些爆发疫情的地方，交通他们是乡下发生的，所以传播的和那种活动的那种人分散的不是那么强，所以跟这些据说有关系，所以这次的这个有点不一样，所以就要极其小心。但是就是事件当中能够这样，当然他们里面我相信有一些人是比较就是很发心很强大，完全勇敢的，义无反顾的，也有可能一些人是就是心里面就有一定的这个忧郁，或者是因为种种的这种这样那样的一些盘算和这些决定下取舍下，最后就是比较非常艰难的那种的决定。不是说好像去公园里面玩啊，去那种的，就是大家一哄而上啊，就是欢欢喜喜那样的。这可以看出来，有些不是离别的时候都会痛哭流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说，看到他们的这种，行为不可思议的这种，帮助别人的行为，所以说，若人仇视恩，尚且应称赞。所以，所以说，有一些是这种的，这个里面呢，就是酬谢的话，以前有人帮过你，然后你。因为懂记得这个恩德人，后来回馈于他，或者就像就是类似于就是他知恩图报的这样的一个心的话，也是受人赞叹的。更何况你本身没有任何就是怎么讲呢？那种的就是很自愿的去帮助别人，无私的奉献你的一生去，或者是你这种的生生世世，像菩萨的发愿是。从今乃至是成佛为止，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没有受托这样子，而且很自愿的，不计回报，不是为了自己就出名啊，或者是有这种的，那 就是这些各种的其他的因素，而是纯粹的想要让其他众生得到解脱，这种发心不可思议。行了，是不是我把这个页数搞错了？哦，对对对，等一下啊。第十一页在这里。这一个，然后第二，下面接这一个，就是偶被威劣时，绝食少众生，令得半日饱，人尽为善事。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你刚才除了说，某一种，就父母对你有恩，一般来讲，佛教里面就是这样子，这种的。然后，就是说，修行者、善知识，或者是上师，或者是师父，以前也有这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一个地方比较注重技术，比较注重文化。那样的地方的比较人对这种自己的老师啊这些很尊敬，比如说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些好的传统，在藏地这些都是一样。如果他教你文法，教你木工活，在印度也是这样子。在印度很多里面现在说的用的那种词 guru 那种的词，就是在一些地方就是这个分量很重的意思嘛。就在藏地的话应该是 vanami 吧，就是说至上的无上的这种的说法有，但是在印度的梵文的这 guru 的意思，它不一定是纯粹是精神上的导师而已，或许他就是带你路，向导一样，或者是给你就是引路入门，然后帮助你解决这种的问题，给你就是你不懂药的话他懂药，你不懂路的话他给你指路，你不懂某一种的就是技艺，某一种的就是做某一些东西啊，他懂，这样的话他就是你的这种的老师 guru 这种的词。所以说父母师长这两种一般来讲把它放在一个比较怎么样重要的人生的这种道路上面的一个位置上面，本身应该在很多地方有这种的传统。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是说，哪怕是有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偶尔就是用一些微不足道的食物，少量的这种的品质也不太好的一些食物，这样子送给其他的人，少数的人，就是个别的人，这里有乞丐，我给他买了一杯咖啡，那边有一个乞丐什么，或者是有个人要东西，给了他一件衣服。是类似的，所以这里面有几张的吃的东西，让他吃一顿饭，请他去一个餐馆，或者给他买一个三明治之类的，一碗面或者是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好像看起来是很不错的，人尽为善事，好像其他人因此而就是好像觉得这是一个很善良，也应该值得怎么尊敬。荣幸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善心的，这种好像是一种的，荣耀的，或者是这种很好的善心吧，善心。然后这个来跟这个后面的做对比，这些都是主要说赞叹这种菩萨的心意，说况恒施于无边有情众，善事无上乐，满彼一切愿。 所以何况恒施于，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嘛，哪怕是有一些可能因缘不顺，这样这一辈子没有机缘度化的话，他要发愿，哪怕是因为就是在金刚密乘的这些上面有很多师徒的关系啊，这样很复杂，所以因为如果就是不好的话，会有很长期的一些后果，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最终不能够解脱，放弃了这种一个都没有放弃的。应该就发这种，如果某一个师傅永远就是生生世世，就是轮回为空寂，这种一直都放下的话，那就是，就是不没有资格，就是做这种的，导师这类，上师之类，因为就是在大乘的密乘里面都有要求，是度一切众生，就是在发愿上面、境界上面见性的智慧。或者是就是熟悉经论仪轨，这尤其是就是经论的这种的碑志的这种标准有的，就是慈悲智慧的这些，所以这个以前我们在那个里面百日共修里面也发过，结合龙启嘛尊者的所写的内容，所以意思说，或许。短暂，或是比较漫长，或者是相当漫长的时间，但是最终，就是要度化众生，要度化每一个众生的这种的发心，没有落下一个众生。所以很广和甚深，很施与无边众有情，所以最终来讲，满毕一切愿，或者是善事无声的，就是最终就是置他们于究竟的解脱，这个就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人麻烦你一下说啊，就是给我什么东西，一个乞丐过来，让你给他一点东西，然后第二次很快就时间没过多久就又来一次。然后你有可能就给他一次，然后第三次又过来的时候，我不是刚刚都给过你两次了吗？或者是这样的有可能，所以这个也能理解了。但是意思是说，心里面呢，根本上面，要有一种持续性的、永远的一种的爱心，即便也许某一些有时间的合规不合规、合情不合情的各种说法，但是这就是很暂时的，这一点点小东西也帮不了别人什么太大的忙，但是。愿力上面来讲的话，一直希望这个，你帮助的，不论是高官，不论是什么转轮王，所有只要是轮回的众生，根本上面最终要解脱，哪怕是善神、天神，很了不起吧？但是他们还没有究竟的情况下，也要成就，所以满彼一切愿，是这样，所以在这上面稍稍安住一下。 所以，从一般的这种慈悲心的角度来讲，就是多数父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的爱和付出，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有些心理学这样那样分析的，说这个是这样，父母亲把孩子当做自己的这种物品或者类似于所属的那种执着，以及说就是强行让他们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这种。自己未完成的愿望，让他们实现种种的这种说法有这些可能，有些是对的可能。但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不论这孩子生病呢，或者是遇到什么危险呢，父母亲的那种关爱，或者是有些时候父母对孩子很凶的也有，但是有些呢，就是，很保护他们，很爱他们，就是很宽容，很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可能做错过很多事情，而且，如果是一个陌生的人的话，你很难去照顾，哪怕是一天的这种粪便啊，或者是尿这种的事情，鼻涕啊，或者是晚上不让你睡，起来好几次的话，那肯定就很烦了。但是基于父母的一种的爱呢，就是一直有一种的很宽容的，哪怕是有些孩子非常的怎么讲呢？调皮以及非理性的那种的各种做法，做出来的话，怎么样呢？不容易照顾的那种的，他们如果很耐心的照顾，极个别的还是就是因为业力吧，过去的一些业习，所以还是调不好。但是很多人因为这种的父母亲无私的母爱，在他们心里面呢，深深的种下了某一种的这种德行善行。从父母处学到的，然后这个变成他们一辈子的那种的内在的心的稳定，心的安乐，就是相对的，就是说，一种，怎么讲呢？有德行，不变得柔和，或者是非暴力，很多方面的一种，影响很深。所以有些说这一辈子，有些是爷爷奶奶，有些是自己的父母，或许是有些亲戚朋友。受他们的某一些话的影响，某一些行为的影响很大。所以我记得以前这个我跟大家说过，就是我有一个舅舅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去赛马的地方，那边看到有隔壁的县来的也要饭的，我们那边要饭的好像只有两个，我记得，但是他们就是有时候在粮站卖粮食的地方，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呢，粮站呢出现的也是可能有一些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大多数时间偶尔有外来的一些，本地的一个都没有。但是另外一个，就我们那边人口少嘛，隔壁的那个县人口多一点。然后有一个人就是要那些米面啊之类的，他那一般不要钱，好像没见他们要钱，总是带着一些那些不同的那个袋子，这里面装，比如说，奶酪，那个里面装一点面粉，这里面装一点大米，好几个口袋这样。然后他就说，就是如果有人向你要任何东西的话，你不要让他空手而归，就是你总要尽力，就是以自己的某种欢喜心的，就是给予一些任何东西。这样子，有时候他借一些书友给他，有时候就我们在那个赛马的时候，每年都去参加那些活动嘛，然后那个人就挨个挨个账单来的，所以这个我还是记得比较深。那时候小嘛，但是我感觉他说的，就是说这一辈子，我们作为这种的因缘，我好像是稍稍比他好一点，那这样子他来向我要一个东西，这样的话那。就是我应该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就是好像一个试着，一个是为受着这种的缘分，他很珍惜这些缘分，所以可能跟相信业因果有关系， 其他也是像，当然不仅仅是我舅舅，其实他只是给我当时说了那些话而已。做的人应该绝大多数都做了。任何人到一个地方来，我就很少看到，完全那种。当然，大的地方就是说有些帮助，没有帮助，这种很自然的。但是，这种小地方，你去挨家挨户，没有人不帮忙。所以后面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不能，就是尽量保持一种的修行，就是后面对于善的人呢，不要作恶，这个意思；行善的人不要去阻止他们行善，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发了菩提心的人呢，对他们呢，不能就是制造各种违缘啊，这些上面，这个意思。博施诸佛子，若人生恶心，佛言彼堕狱，常劫，常如星宿劫。那这个很非常痛苦。以前这个在好多的经论里面都有的这类句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无间罪啊这些，不是比较就是不能做的这种的事情。杀夫、杀母、杀阿罗汉、波生、出血、破和合僧这几种，就是，小乘、大乘都强调这些部分。然后以外，就是里面的这个是，尤其在大乘里面，就是那时候就是对于菩萨发愿的菩萨，这里之所以就很难知道，尽量就是修静观很重要，因为人心是非常，敬畏，非常的这种的。怎么讲呢？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一个现象，都好像能找出几分理由，几分这种说辞，还可以就是，但是根本上面要不是要看事，要看你自己，你自己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觉受、觉知，你到底要什么？你最终要什么？现在要什么？过程当中要什么？所以这个反而比你观察一个对境更重要。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意思是说，你这会成为你自己的所思所念的结果。所以佛在那个，什么，《法句经》里面有讲嘛，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这种行为所思所想的这种的结果。大概意思就是行善的时候呢，就是作恶的时候呢，如同这个牛车拉车的时候，这个轮子滚到后面一样。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念头，就是的呈现出来的。所以，念头善和恶呢，取决于你自己最后走向善和恶，类似的一个句子。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忘记了观自己的起心动念和发心和发愿，要这种去心的方向。那再去分析的话，就会迷失。你分析的越精微，迷失的越多。这些上面，所以，是一种的情况。就意思说，对于菩萨和以前我们不是说这样，这两个比喻当然不是太好，但是说菩萨和贼呢，不知道在任何地方，贼你脸上看不出来，没有头上没写字。菩萨也是类似的，就是帮助众生的和害人的，有些事你不能够看到。就是一目了然的看到他们在哪里，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对于修行者而言的话，不能够看所有的人是贼的那种的心态，而尽量去看说其他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这种因缘，甚至就是你能看得出来他们有善意，或者有些暂时解读不了，但是最终发现有善意，或者是哪怕是有恶意，你有这种的一种善的方式来回应和化解这些过去、现在、未来因缘下产生的任何行为，而不能够就好像怎么讲呢？就是毁灭以那种的恶的或者是不是恶吧，就是 贪嗔痴慢疑种种的这种五毒的这种的心，就受持下的一个心，想要就是走向解脱的话，但是不化解五毒，要五毒之胜来走向解脱，这个相当困难。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如果有些已经发了愿、发了心，就是法友之间也好，或者是其他任何就是人之间这样子关系的时候，尽量还是言语当中、行为当中要有一种的宽容、宽和，然后善意的一种的心，这样子呢，就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更有意义。所以发菩提心，就是诽谤菩萨的话，堕那什么，如同杀害3000众生这样的一些词也有的，在一些个别的论里面。但是不论如何，这里面也是说，就是堕入地狱，如同这个劫数如星数劫，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意思说很难，就是有出期这样的。所以这个因果谁来背呢？就是自己个人造业，个人担。这个还是要自己要观察自己的心。堕落和增上的话，也许牵引种种的，需要个人的心的一种配合，或者是心的一种救护、护心。所以，以前有非暴力的这种的观念里面，世俗和印度的传统的非暴力里面，有很多生与义的非暴力。所以，义的一个非暴力的话，最终要慎。哪怕是你嘴上骂人的话，但是你如果是不是为了帮助别人，纯粹的帮助别人的那种的心，要纯粹的程度很高的，不然的话，你如果就是怎么讲呢？如果你是纯粹的帮助别人，像昨天的公安一样，哪怕你身上哪怕动刀动枪杀个人，这个暂时是违法的，暂时在这个世界是不被接受的，甚至你会受到惩处。但是最终从业力上来讲的话，可能是这种的痛苦是短暂的，然后最终能走向这种更好的安乐。但是如果好像这种事情当然不是鼓励一般的人做，也不能做，但是做也做不到。就像我们说"割肉喂鹰饲虎"一样，这种事情只有一定的境界和一定的发心的这种圆满的人，一般的人这样做的时候，过了一会儿，如果你做了某一种像昨天公案里面的故事的事情，后来你如果就是受到这种法律的制裁，如果就是执行枪决这样的时候，你的心还是一个没有后悔稳定的心吗？不见得。如果被打被骂，然后被这个舆论所攻击，这样的时候，可能心就开始有想说，我这个做的可能是错的这样。所以这样的不稳定的情况下，不能没有什么，不能形成那些就是大的这种的愿，要一步一步来。这些大的愿是不是好的？当然，对他们能做的这些人要赞叹，但是这个呢，不是要掂量自己的这种心的坚定和愿的大小。所以这些事情呢，但是在我们说见义勇为这种事情，各个社会法治的社会都还是很提倡的。就是在这个国家或者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如果很明显的见义勇为这种的行为呢，如果是不明显的话，那就很复杂了。所以，但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也不要不是那种。就是发了菩提心、愿心的人，所以对于佛子，就主要是说的意思是，这些上面呢，就是不生恶心，就是这个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修静观，如果你不能修静观，这样子的话，就是，放在一个中间的地方，就是说，你不需要那么去，好像是，怎么讲，好像放不下一样，就是稍稍放下一下，就不需要，就是怎么说呢？一定要把它定到高处或者低处，这样的一种的心很小，放不下在中间，就好像就是天和地，虚空很广大嘛。所以你就放在虚空当中，不需要置于这个，两端。这样就是 各自相安无事，比较好，容易。就是一定要弄到高处低处，原因是自己心量很狭小的时候，就是很着急、很上火、很怎么讲，一定要黑白以外没有第三个地方可以走那种。然后后面这个，若人身净性多过较前圣，佛子遂奉南，善增罪不生。所以不仅不提对他们产生恶的心了，就是发了菩提愿心的人，如果人能够升起净心的话，所以他就是说，能够获得，就是不可就是测量的，之前都说种种的这种，因为升起善心所得的这种的果，很广大。有些功德是，比如说，得的果是有限的，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这种的是很广大、难以测量、测度的这样，所以佛子虽奉南，善增罪不生。所以意思说，菩萨的行为当中也一样，发了菩提愿，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发了菩提心的愿心呢，不见得他就从此以后就顺利啊，就是头上发光，脚下就是踏莲，这样到处都好像没事一样的。也许有很多的发了菩提心的人，但是还是遭受争议，还是会有很多人去骂，或者甚至千夫所指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就是菩萨他有极大的过失，而是一切，怎么讲呢？有这种的，就是跟他种种的因缘结的人，对，在他的心里面始终没有任何，就是人是他的敌人，没有任何人在他的内心当中怀恨仇恨的，所以他始终发愿度所有的一切众生。所以这种的就是佛子虽奉南呢，但是罪业不生，就是福德不断的增上。有就是那么多人不喜欢他或者骂他的话，他不障碍他的成就，他还会继续走上更高的境界，更圆满的这种的证悟。看一下，然后再最后一个，这也一起读完吧。所以何人生此心，我离彼人生，加害皆乐园，皈依乐园尊。所以升起何人升起这个菩提心呢？我也要就是深深的离境，比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就发了菩提心愿心的这种的人，上一次之前不是说吗？哪怕是一个极其不起眼的色身，又老又怎么样？以前有些社会比较鄙视某一些寡妇呀，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就是现在社会我不知道，也许很胖的话，稍微就太胖了，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一点点的了，或者是年纪大本身是一种，如果年纪大，多数人。不太喜欢那种相貌，就是直接上看上去特别就是，丑的话，就这种的，很多人。但是，如果一个又老又丑这样的一个人，他发了菩提心的话，那就是我们离境的对性。 它外面看起来暂时没有发光，但是意思说将来是色身和心都会趋近这个圆满，所以乐就是离比人生。所以加害结乐缘，哪怕是之前我们说的，就是各种的结缘的，都能够增上，最终来讲能够解脱的缘。就善缘当然是更快乐，哪怕是结上恶缘的话，都是一个结缘的一种的方式，善恶缘都能够使他得益。所以说皈依乐缘尊。这么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再按住一下，大家在这几个点上面的平时生活当中要多注意，这是对于自己应该其实根本上面有自己要发这种菩提心，这样子的话呢，前面所说的各种的过失不会升起来，功德都升起来。 所以，以前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父母亲对小孩子的影响一样，照顾他们，然后根据小孩子的习性来，就是当然用适当的善巧和这种，但是最根本上面有这种真正的一种温暖的心，大多数父母都有的。这个对于小孩子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后来。当时可能他还是很叛逆，很不理解，但是最后在漫长的，也就是青年、少年这样慢慢过去以后，相对比较漫长，最后就是在他内心当中沉淀了某一种的这个特质，这种的他也有这种怎么讲呢？变得比较容易理解别人的痛苦，然后做事的时候变成他依据这个来判断是非，德行上面的一种提高，上面有极大的帮助。他也变成一个宽容、有能力理爱护和有能力宽容别人的一个人。然后你怎么讲呢？以前说，如果有一些小孩子小时候遭到暴力，或者是种种的话，内心当中一辈子当中，哪怕他很成功，时间上面，但是一直都没有安全感。对一些别人的痛苦很不敏感，然后这样制造很多这种就是自己内心又不是那么开心，怎么样的？当然很多关系也会因此而就是比较怎么样，经历的波折不多，或者是比较粗糙的事情发生的比较多，有些可能很伤心很痛苦，但是这种局面的根本改变就是心态上面。有没有柔韧性、包容性，这些大不大？就像你不要说，就是自己父母亲的这种的对小孩子的某一种的影响，就哪怕是朋友之间也一样。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总是宽容，总是有这种，哪怕是你很无理取闹，或者是有些怎么讲的，这样做那样做比较不合理、不合情的话，那可能他还是很非常非常宽容。非常有耐心，这样子，那这样子一段时间，你发现哦，这个是很好的特质，就是以前佛法当中也有嘛，修行当中，所以意思是修行当中呢，就是把佛法融入修行当中，生活当中就是这种意思，而且或者是民间有这种打仗的时候有这种。射人先射嘛，擒贼先擒王这种说法，所以在修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类似于就是一些好的特质跟佛法没有不冲突的，甚至承接佛法，甚至是佛法的修行的基础，比如说像一些善心、德行、舍先的，那这些上面呢，就是要建立起来，这种的。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因为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一些内容，就这一段，大家就是这一段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呢，稍稍慢一点，但是因为后面的内容相对比较少，前面稍微多一点，所以这些内容的部分呢，就是稍稍再做一做，每天早上每个自己有空45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半、三个小时都看跟自己。但是这些内容上面反反复复的，就是做一下，根据个人的时间条，我们不同意的做时间，因为现在冬令时，这边5、6点要起来做坐禅的话，那边就是国内适合，但是这边有人太早不可能。如果很勉强的抽一点时间，但是大多数人可能想禅修最好的时间还是早上，所以各个地方如果自己早上能禅修的话是最好的。身心比较清安，然后头脑清晰，并且就是怎么讲呢？能够深入到转化习性的这个能力比较强。昏昏沉沉啊，就是杂念太多呀，就快睡着了那样的话，就还是不行，质量差一些。那我们先到这里。慈父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谛，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找西德了。